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，欢迎来到我们的奇迹心意宣讲。今天呢，我想来跟你聊一聊正文的九之一，接纳实相。那我想借由其中的三段文字呢，来跟你聊一聊祈祷这个主题。那么奇迹课程呢，它其实谈祈祷的地方很少啊。那另外是呢，它对祈祷的说法，跟我们一般的认知非常的不一样。那正好我们网络班接下来这个六月啊，就来谈祈祷，那我们也借这个机会来暖身一下。那一般所说的这个祈祷啊，简单说就是在外求嘛，就是跟一个外面的神呢去祈求外面的东西。但问题是，真正的神就是奇迹所说的上主呢，并不在外面，那么外面的东西呢也不真的存在，就是都是幻象嘛。那既然是幻象的话，它就不可能真的使我们满足嘛。可能可以有一时的满足感，或者说快感嘛，但是呢，没有办法真的使我们长久的心满意足。但是上主要给我们的，就是能使我们真正心满意足的事物嘛。他要给我们的是实相，而并不是幻象。那所以当我们在外求的时候啊，其实我们跟真正的上主啊，就是处在一种平行线的状态。可以说你是在对着空气祈求空气，因为神不在那里，然后真正的东西也不在那里。那这就难怪常常会感觉到祈祷没有用嘛。好，那以下我们就从第七段开始来看。他说：“你可能会坚称圣灵并未给你答复，但更有智慧的观点，或许是考察正在提问的你。好，那并未 给你答复，就是说你祈祷啊，或者祈求啊，或者问他一些问题啊，可是好像没有收到什么讯息。那原因是什么呢？他说你并不只想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那这边这个想要的东西啊，指的是实相啊，他这个想要指的是你真心想要的。”那注意这个只字，就是你不只想得到实相，你还想要幻象，但是这两者不可得兼，如果两个你都想抓的话，就会陷入到幻象里面去，而得不到实相。好，那他说这是因为你害怕自己也许会得到它，而你确实也会得到。这句话也很有意思，因为这实相嘛，那么这本来就是上主要给你的，本来就是你的本质，所以你当然会得到，不是只是也许而已。那但是我们就害怕得到它，所以他说呢，你坚持请教那位绝不可能把它给你的老师。那因为我们害怕要放下幻象嘛，或者我们害怕实相会让我们失去幻象，但我们觉得幻象，我们为幻象赋予了很多的意义跟价值。那他说你绝不可能从他那得知什么才是自己想要的，这给了你一种安全的错觉。那这个他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老师啊，当然指的就是小我嘛。那这个安全的错觉啊，我们可能更常听到的是一个叫安全感的东西。当然他说呢，只有在真理之中而非远离真理，你才能安全。我们要的是真正的安全，但幻象里面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全嘛，幻象里面就只有安全的错觉或者说安全感，安全感其实并不安全。好，那他说实相即是唯有的安全，你的心愿即是你的救恩，因为它和上主的旨意无二无别。那这个心愿呢，在奇迹课程里面是英文小写的 will， 那么上主的旨意是大写的 will， 就是在暗示你说这两者其实就内涵而言是一样的，就像他所说的无二无别。那他说分裂只是相信两者有别如此而已，因为上主的旨意就是不愿与你分裂嘛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第十段，他说你若向圣灵祈求会伤害自己的东西，他便无法回应，因为没有什么会伤害你，所以你什么也没有求。好，那看似你求取很多东西，很多东西你想要，你有很多的欲望，但是这些都是幻象。好，那幻象呢，其实都会伤害你，包括那些看似美好的幻象，因为这个背后其实都是小我。那么小我就是认为你有罪嘛，然后因此要攻击你、惩罚你，最后要毁灭你。好，这只是小我，它这个部分是绝不会改变的， 也不会因为你对小我好一点，跟他讨价还价什么的，或者甚至恐吓他，他就会改变。那他说，一切出自小我的愿望都是在希冀一场空，而这算不上是种请求，他只是在否定却以请求的形式呈现。这句话也很重要。好，所以好像我们在祈求一些什么，好，就当然他讲的是外求，但其实这背后我们是在否定我们的实相。好，那他说圣灵并不关切形式，因为他只会觉知到意义。小我无法向圣灵发出任何请求，因为二者完全无法交流。一个要幻象，一个要实相嘛。那他说你却能向圣灵祈求一切，因为你对他提出的请求神智清明，故而真实不虚。圣灵岂会否定上主的旨意？那上主的旨意看起来就是要给我们一切嘛，但是这里的一切一定是指一切实相嘛，不可能是在谈任何的幻象。好，那下面呢，我们再来看看十一段啊。他说，你尚未认清自己浪费了多大的精力在否定真理。如果有人锲而不舍的缘木求鱼，而且相信一旦做到就能成功，你会怎么看呢？相信自己必须缘木求鱼才会幸福，这一与创造的原则背道而驰。所以他这个成功啊，就是幸福的意思，当然不是指外在的成功，有多少外在成功的人过得一点都不幸福，是不是？那什么叫做相信自己必须缘木求鱼才会幸福呢？就是你相信你要去外求幻象，然后去得到在你看来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幻象，那么你才能够得到幸福。但事实是即便你没有学习，你可能都看得出来，任何外在的东西都无法使我们幸福。好，那最多是一时的快感，一时的满足了，但是你要说长长久久的可以完全心满意足，但不可能。那奇迹所说的幸福呢，也不是那种需要条件外在条件，这种也都不能算是真正的幸福。好，那他说呢，上主绝不会让幸福取决于你永远无法拥有的东西。好，这句话可能要看三遍。好，上主绝不会让幸福取决于你永远无法拥有的东西。好，那当然我们可以说，上主他既然本来就要给你幸福的话，他一定是让你唾手可得吧，现在你就可以得到吧，不需要等吧，更不可能是要等到永久永远。那他说，上主即是爱的事实无需你相信，但这确实需要你接纳。你确实有可能否定事实，但是你无法改变他们。你如果以手遮掩，就什么也看不见，因为你违反了看的法则。对，但是如果你以手遮掩的话，你看不见的那些东西呢，它依旧存在。所以他说，你若否定了爱，就无法了知它，但是爱还是存在的，这是我们做的一个补充。好，那他说，因为你的合作即是它能存在的法则。当然爱还是存在的，但是呢，就是说你必须要跟圣灵合作，那么你才能够觉知到爱。那宽恕就是你跟圣灵合作的方式嘛。好，那他说，你改变不了自己未曾造出的法则，而幸福的法则即是为你而造，并不是由你而造。好，那小我的错误就是在于他相信幸福的法则是由他而造的，他可以以他想要的方式去得到幸福。好，但是终究来说，因为我们是上主之子，所以只有上主才能够使我们幸福，只有回归于他，然后认同他，才能够使我们幸福。那我们也只需要这么做就能够幸福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今天的分享，那希望对你的学习有所帮助。那最后呢，也感谢近期赞助我们团队的弟兄，那让我们团队呢能够长长久久的走下去，然后为大家持续的提供优质的服务。那最后呢，我这边也提供一对一的咨询。那其实我做咨询已经有十年以上的经验了。好，那当然都是以奇迹课程为本。好，那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遇到的困境很难自行解决的话，好，那么很欢迎来找我。那这个 GPT 呢，或许可以提供这个情绪价值，不过我这边不会只有情绪价值。好，那我们会有真正的解题思路。 那会协助你呢看到自己的一些盲点，以及你需要加强或者努力的一个点或者方向，好，那应该会对你有所帮助。好，那就感谢你听到这边，我们就下期再见。